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继续回到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距离圣诞节只剩下几天的时间咯。啊，我相信啦，在这个节日当中，就无论是大小朋友，就应该还是有蛮多人很期待可以过这么欢喜的节日哦。好的，那在圣诞节当中，就除了一些可能交换礼物啊，或者是吃大餐这些习俗之外，我觉得每一年圣诞节啊，会有一些就是每一年都要听到腻的圣诞歌啊。没有错，天后玛丽亚·凯莉她在1994年推出的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这首歌曲呢，就又要再重出江湖了，而且呢是11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就是大家会说他解冻了，就是他的歌曲呢又要再出来洗脑大家啦。好，那没有错呢，就在礼拜一的这个晚上，首先让大家洗脑一下好了。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玛丽亚·凯莉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到这首歌曲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是玛丽亚·凯莉1994年推出的圣诞歌曲啊，真的是每一年哦，我觉得光是十月底好像就会有人说，诶，玛丽亚·凯莉是不是要出来唱歌了。好啦，那接近圣诞节哦，就我觉得现在走在路上啊，像我们公司附近有星光三月嘛，然后就可以在前面看到有一棵非常高的圣诞树，而除了到处都看得到相关的装饰之外，就在板桥也有新北耶诞城嘛。所以说啊，每一次呢，我觉得虽然说台湾不是天主教或是基督教的国家，但可能就是因为欧美文化的影响啦，所以大家也很喜欢过圣诞节哦。那我的室友呢，他也是非常非常期待圣诞节的到来。他最近呢订了一个我觉得很神奇的东西，叫做圣诞倒数月历。那买回来呢，其实看起来就很像那种搓搓乐的盒子，然后会分成好几格，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要接近圣诞节的时候，是买倒数六天了，就是倒数天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每天打开一个。然后里面的东西我也很好奇哦，但应该就是一些小小的比如说糖果啊、饼干之类的。好了，反正就是一个圣诞节的仪式，只是呢我就很好奇啊，诶，到底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哦。那去查了一下发现，其实呢它的确啦是有这样子的习俗存在。好，那这个圣诞倒数日历，它比较正确的名称应该说在天主教里面的名称啦，叫做降临节日历，那就是用来倒数计算圣诞节的日子。那它最传统来讲呢，总共应该是有24格哦。日历呢会从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开始计算，那意思就是会从11月30号最近的礼拜天开始倒计时，然后一直算到圣诞节。不过呢，因为现代的降临节日历它就为了简便，所以呢通常会从12月1号就开始计算。那反正呢这样子的日历啦，大多都是用纸盒所做成，然后上面会有24个分开的小格子，或者是也有不同材质的小口袋。那反正呢就会对应着24天，每天呢你就开启一个盒子或是开启一个小门，然后从格子里面呢取出里面的礼物。那传统礼物呢是圣经的章节或者是引文，现代呢主要都是巧克力啊、圣诞饼干或者是糖果，那还有呢可能会有蜡烛之类的小玩具哦。而这个日历呢其实可以用不同的主题去做装饰，不过就主要跟冬天啊还有跟圣诞节有关系。而这个降临节日历的习俗，它是起源于19世纪德国的路德宗，后来呢就慢慢传播到其他基督教的派系，然后在现代呢，诶，好像就算你不是基督教徒哦，你还是会就是做这件事情。那毕竟呢这个倒数日历它还是有一些商机的啦，所以说呢就像就是我朋友订的那一种之外，现在呢可能像是一些精品啊、香水啊或者是化妆品，他们也会推出倒数月历，那你就是照着上面的日期，然后每天就可以开一个哦。好啦，我觉得就是一个圣诞节的仪式感，外加就是给自己一个理由可以买东西啦。但还是觉得蛮有趣的、哦、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这个东西呢，就如果也有兴趣的话啦，可以去看看，比如说你有兴趣的品牌啊，或者是你甚至就是可以去文具店去买一个里面有糖果饼干的倒数日历或者是倒数月历哦。好啦，总之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圣诞节的气氛啦。
有相同频率的恋人才听得见属于我们的主题歌，我一个人不孤单，有你的我不孤单。街在理想店
从前，各自的眼泪，互相似的喜悦，直到我们两点点连成一点，那彩虹在渐渐浮现。
来自于 JS 的回忆的圣诞节。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第二段跟第三段，诶，不是要谈到圣诞节哦，是要谈到跟点心跟吃的东西有关系。那我们今天呢会介绍到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和果子之心，然后是由幸福文化出版。那在待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请到这本书的作者，而且他同时也是三日月茶空间的创办人，他是杨玉明老师。那杨玉明老师呢，拥有十多年的和果子制作经验，而且也是曾经到日本来去研习哦。所以说呢，他做的和果子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砖，上面呢都非常的精致，也非常的漂亮哦。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杨玉明老师聊到很多关于和果子的文化，当然还会跟他聊一聊，诶，他怎么会想要开这样子的店铺哦。好的，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哎，你今天阅读了吗？
嗯，这真是个好问题。听说早期阅读是奠基日后理解能力的重要启蒙。
对，除了可以获得知识，最重要的是透过阅读能够自我反思，并且具备建构以及统整的能力，
更是我们与国际竞争的软实力。教育部和国家图书馆号召全国公共图书馆在12月举办台湾阅读节嘉年华系列活动，欢迎参加。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真侪艰苦的家庭，为着照顾厝内人，无法度好好啊休困。
我会当将温暖送给因，一份祝福年礼甲红包，予大家好过年。
我是九一，
九力支持创世基金会。
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
寒冬送暖舍我其谁，
看你几累。
爱心专线：0238357700，0238357700。
亲爱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欢迎收听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我是蓝田。好的，我们今天呢会介绍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化哦。就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喝茶呢？有没有觉得喝茶的时候，配一个小小的点心，这样子感觉就非常非常的完美。那我们今天呢会介绍到就是日本的和果子文化。那和果子呢，它在日本传统的文化当中啦，就是会拿来就是变成茶点的。那我们今天呢也介绍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和果子之心》，是由幸福文化出版。那同时呢，今天也介绍到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他同时也是三日月茶空间的创办人杨玉明老师。那这个玉老师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呢先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主持人好，正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杨玉。
是，那现在是在这个茶空间，三日月茶空间担任是师傅的角色吗？
我在三日月茶空间啊，我是三日月茶空间的创办人，
是是是，
然后也是里面的主要的主厨，
嗯哼，
我负责和果子的部分。我们店里面呢，其实还有一位茶道老师，就是负责茶道的部分。
哦，老师家里是种茶的，对不对？
对，现在其实没有，但是我从小因为家里是在石碇那边的茶区，所以我们从小家里就是都是种文山的包种茶，对对对，然后都印象中我们的饮料就是只有茶，没有水这个东西，对，
茶喝的比水还要多。
喝的比谁还要多，都是喝茶。
是是，其实再到现在啊，看到老师开了这样子一间就是可以品茶然后又可以吃和果子的店，就觉得哇，老师真的是很认真的在推广这个文化。而且因为看到这本书它是和果子之心嘛，然后里面呢其实附上了很多老师自己制作的这些和果子，然后呢看到我就发现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致。而且重点是因为老师有附上还蛮详细的食谱嘛，这个和果子的材料跟食谱，老师前面有写了一些基本的这个应该说食材，这些东西在台湾都是可以买到的吗？
其实这本书里面所使用到的食材，大概90%台湾都买得到。
哦，我以为有些是日本当地那种。
90%台湾买得到，然后大概5%要买不到，要自己种。
哦，自己种。
对，要自己从植物开始栽培，或是你买那个盆栽回来种。
哦，
那大概只有5%是你要去日本买。
嗯，哦，
对，
那工具也是吗？
工具呢，其实核果实的概念其实就是，应该是说你先想要做什么核果实，再来想办法做什么工具。所以其实我的核果实的工具大部分都是我手工自己做的。对，
老师很厉害耶。因为我看老师的那个粉专，就是三日月茶空间的粉专，老师最近因为我们台湾的棒球队拿了世界冠军嘛，
哦，对，
然后老师做了一个棒球造型的核果子，那个很厉害耶，这个很像是那种就是真的很小的棒球的感觉。
呵呵，谢谢谢谢。
老师的这个棒球的核果子啊，因为您的文章里面有写到了，好像工具也是您自己做的。
对，因为就如同我刚刚讲的，我制作核果子会先脑海里面会有一个发想，我想要做什么样子，
是，
然后再来想我可以利用什么样子的工具来完成它。
嗯，
那以这个棒球为例子，我那时候在看棒球比赛的时候，那他打到最后一局第九局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一个想法，就是好，如果我们台湾棒球队拿到世界冠军，那我就来做一颗棒球核果子，以表达我对这件事情的开心的庆祝这样子。那他一冠军之后，我就开始放下遥控器，然后走到家里附近的五金百货。
嗯，
我很多的工具其实在五金百货都找得到了。
嗯嗯嗯，
对，然后我就找，因为棒球它有那个车缝线，有红色的车缝线嘛，那要表现出棒球的感觉，就是要把那个车缝线表现出来。
嗯哼，
所以我在五金百货里面找到一把梳子，一把扁梳。
嗯，
然后回来就开始试着制作。
哦，
对，那一开始我发现那个梳子的那个梳的那个牙太多太密，我就开始一根一根把它拔掉，拔成比较稀疏，就是我觉得很适合的样子。
嗯，
然后再做，我就觉得很适合，就是我心目中想要的感觉。
哦，
所以说我决定要做到找工具，到把它做好，拍照PO出去发文，大概1个小时。
嗯，这样子算快还是算慢呢？
应该算快的吧。
我感觉好像也蛮快的。是，老师那时候好像有卖这颗小棒球，但现在应该是没有了啦。
对对对，因为核果子的特色，它就是会跟着时事，跟着季节的变化来制作核果子。
是，
那个时候就是当下的感觉就做出来，所以我就卖一个礼拜。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在筹备圣诞节的造型的礼盒。
是的，啊，刚好讲到核果子的文化生啊，就是很想请问师傅，就是到底核果子它跟比如说我们西式的甜点啊，或者是台式有一些小糕点，这样子相比起来啊，核果子它到底有什么样子的特色啊？
核果子跟西式的糕点最大的特别就是，本身核果子本身的食材是没有多余的油脂。
嗯哼哼，
就是我们不会再添加比方说奶油啊一些油脂，就是可能本身食材的那个天然的油脂而已。
是是是，
因为这个其实要谈到就是核果子它的功能。它的功能其实就是要搭配日本茶道，在茶道进行中搭配茶道一起使用的甜点。所以说它一旦有油脂的话，它可能会把很多茶的味道茶的香味层次压掉。所以说搭配茶是的茶点是不太适合有
油脂的。
对，
嗯，
那西式的甜点呢，它可能搭配的是蛋糕类的，搭配的是那个咖啡类的饮料。对对对，所以说它有一些油脂，然后咖啡因为味道比较强烈，所以它们可以融合在一起，是没有差的。
嗯，
这是材料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制作的方法跟手法。烘焙类西式的蛋糕呢，可能很多是烘焙类的，或是法式甜点，它可能有一些蛋糕啊，有一些那个果酱类的，那一类的甜点。
是，
那这样子的甜点呢，他们的外形，以外形来说的话，大部分都是用模具切割，
是，
然后再组合以个人的风格组合成你要的那个
的造型。
对。那日式核果子呢比较不一样，日式核果子通常都是纯手工。就是比方说我要做一朵玫瑰花，
是，
那西式的甜点可能会花瓣一片一片贴上去，做好贴上去。那日式的甜点可能就是先搓好一坨圆圆的豆沙，再从豆沙里面剪出花瓣， 所以说那花瓣是从豆沙里面捏出来的，并不是贴上去的。
嗯，好像在做粘土啊。
对，它差别比较像这样。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日本的四季非常明显，所以说他们在饮食上面会有一个叫做旬的料理。
嗯，
旬这个意思就是跟着季节变化的意思。
嗯嗯嗯，
所以说不同的季节要吃不同的东西。
嗯，
那和果子在这个日的饮食文化里面也有这样子的风格。
嗯嗯嗯，
所以说什么季节该吃什么，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东西，每一款和果子都有它的道理存在，都不可以随便做。
是。
那西式的糕点可能也有这样子，但是比较没有像日本切割的这么明显，贵了这么多。
嗯哼
哼
哼。
对。
因为其实大家对于日本文化的印象之一，可能就是觉得哇，他们都非常的讲究，然后看和果子啊，也都是做的很精致。而且像听老师这样子说，你就会看到就是这些小小的和果子，每一个细节啊，你都是要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把它雕刻出来。所以说啊，这个和果子它在日本的传统文化当中算是一个蛮有特殊意义的东西吗？
应该这样讲，日本的和果子呢，它的那个品相类别是包罗万象，有非常非常多的。
是。
那我大致上把它分成两大类，有一大类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是因应茶道而生的，跟着茶道文化一起发展变成现在的样子。
是。
那还有一大类呢，叫做我把它归类为庶民美食。
哦。
那它的特色就是你一年四季都看得到这个东西。
嗯。
那还有就是它的外观比较朴拙。
嗯哼哼。
然后吃起来有饱足感。
是，
这个叫庶民美食。哪一些？比方说铜锣烧
哦，
有印象哈，这个也是和果子。
我知道，我知道。
我们台湾常常看到的车轮饼
哦，这原来是日式的，
这个也是和果子。那这一类的，它外观就朴拙，也不是说不好，就是说，它的诉求点是不一样的。
是。
那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一类比较精致的和果子呢，它是属于搭配茶道。
嗯哼哼。
那因为茶道它的进行中，它有一些规则，比方说，他吃和果子的时候，必须茶泡之前，你就要把和果子吃完。
嗯哼哼。
然后你嘴巴残留的甜味，再饮下那碗抹茶，那这个抹茶跟嘴巴的甜甜的味道融合在一起，这时候茶跟和果子就形成最完美的搭配。
嗯哼哼。
所以说它必须要有一些节奏，你和果子就不能做太大，或是说咀嚼太久的口感就不适合。
嗯，
对。那刚刚提到的就是它的很精致的外形。
是。
这个呢，和果子的外形，它其实它的讲究，因为日式的美学，它是有一点，它必须要留白。
嗯。
不可以很繁复，
就是不可以很多东西。
对，所以它的这个果子，你看到很多线条，但是它每一条线条都有它的意义在。
是，
没有一条线条是多的，不会说哎，我觉得多画一条比较漂亮，所以我就画这一条，但是它不代表意义，没有。
嗯，
就是它每一条都有代表某个东西。
嗯，
对，这是和果子的设计的概念。
是，其实，在吃和果子的时候，刚才老师也有稍微提到一点啦，是不是有一些礼仪呀，是还蛮讲究的，就感觉我好像很优雅。
应该是说，在茶道进行中的过程中，你进去茶室，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规则跟礼貌。
嗯哼哼，
就是我们学茶道，有时候不是只有学泡茶或者刷抹茶，其实要学尊师重道，学茶道礼仪，学怎么跟旁边的人做人处事的态度。
嗯哼哼，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有学茶道的人呢，他拿东西的手势跟手法，一定会比较好看，东西会轻拿轻放。
是，
所以说。相对的，他在品尝和果子的时候，感觉的那个态度啊，那个优雅的感觉，就会跟一般我们吃饭的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嗯哼哼哼，
对，
所以就是有很多注重的东西啦。那讲到和果子啊，我自己啦，之前去日本的经验，就是有经过那种商店街，就我看到蛮多都是那种，比如说三色的团子啊，或者是羊羹。那一般来讲啊，和果子。在台湾好了，就有哪些是比较常见的种类啊？
应该说，刚主持人讲的那个，你在日本看到的三色团子，通常呢，这三色是只有春天会出现的和果子。
嗯，的确是春天。
对，像现在这个季节，秋冬，你去你就不会吃到这个东西。
嗯
因为这三色团子，它其实主要它的正确名称叫花见团子。
哦，是赏花用的。
对，那赏什么赏樱花。
嗯哼，
那日本樱花一开就表示春天来的意思，所以说三色团子就是粉红白跟绿嘛。
嗯，
那粉红白跟绿的颜色代表它就是整个樱花开放的过程，
嗯，
整个春天气息到来的感觉。
嗯，
对，那台湾其实台湾因为以前台湾有被日本殖民过，
是，
所以说它有许多以前日本遗留下来的一些文化的东西，
嗯哼哼，
现在在台湾。
是，
那就刚刚我提到的一些比方说车轮饼，
嗯嗯嗯，
哦，还有那个铜锣烧、
大福之类的，
对，大福这一类都是我们台湾常常看得到的和果子。
是是是，
对，
嗯，刚好最近是年末啦，如果是这个时期的话，嗯，通常日本人他们就是日本文化的啦，会吃什么样子比较代表性的和果子吗？嗯，
好，那因为刚刚有提过哦，和果子其实种类非常多，
是，
那如果说要讲很传统的和果子，它才能够代表日本过年。
嗯，
一定是吃非常传统的东西。
是，
那这些东西呢，一般我们在网络上是看不到的。
哦，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手机时代，
是，
大家都会先看漂亮的东西。
嗯哼，
啊，倒是朴拙的、比较外观不起眼的东西，比较传统的东西，比较不会被注意。
嗯嗯嗯。
所以说，如果要提到日本的过年要吃什么和果子，第一个就是镜饼，就是那个照镜子。
哦，我有看过。
饼就饼干的饼。
嗯，
镜饼，饼在日文里面叫做mochi，mochi就是麻吉的意思。
嗯嗯嗯，
就是那个糯米做成的那个麻吉。
是，
那镜饼就是有两坨白色的麻吉叠在一起，上面会放一颗橘子，有没有印象？
有，我有在日之类的看过。
有哈，哦，那这个呢，嗯，是他们过年要一定要吃的和果子。
是是是，
就有一点像我们台湾过年要吃年糕。
哦，年糕也是很像麻吉。
对，那你说好，我年糕拍起来放在网络上，
嗯，
会有点阅率吗？应该没有人想要点，
因为就白白的。
对，那除了镜饼之外呢？镜饼呢，就是可能家家户户过年都会摆设的和果子。
是，
但是如果是以茶道来讲，过年要吃什么和果子？
嗯，
有一款很特别的和果子，叫做花瓣饼。花瓣就是开花的花，花瓣的花瓣。
嗯，
花瓣饼，那有这个饼字。所以说它也是那个麻吉的一种。
嗯 嗯
那它的特色就是它里面包的馅是味噌馅。
味噌吗？
对，味噌馅，然后边边还有一根那个牛蒡去跟糖熬在一起。
嗯嗯
的特别的和果子。
嗯，
那这款和果子呢，就是在每一年的一月茶道练习的时候的第一天，
是
初府茶会。
哦，
初就是初一初二的初，府就是上面一个府，然后下面再一个黄金的金，就是我在日文里面就是在煮水的那个容器叫做釜。
嗯，
那初釜茶会就是我们这一年第一次的练习的茶会，所以说很多同学啊、茶道老师大家都会聚在一起，
嗯，
然后来参加这个茶会。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吃花瓣饼。
嗯，
对，这个就是他们日本非常传统，就是从很久以前就以。保存下来的一个传统。
是，那如果大家想要关注更多的话，就是可以看一下三日月茶空间的专，就老师每次都会紧跟时事，然后拍很多有趣的，应该说啊，制作很多精致的和果子哦。
好，因为我制作和果子的那个心态就是随着季节，然后每天的变化，就是尽量让自己的一整年过得非常的有层次。
是，
所以说什么季节哪一天我要做什么和果子，我都有一定的想法，会遵循着和果子的四季的感觉，还有它的精神去制作。
是是是，
对，所以说在我们的粉专，因为我做的和果子我都会拍照，然后在粉专大家分享。
嗯，
然后像我刚刚讲的那个花瓣饼，就是一月会吃的那个和果子，在这本和果子知识里面也会有分享他怎么做。
嗯哼哼哼哼，
对
对，就有兴趣的听众都可以再去看看啦。那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
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韦礼安，请捐款支持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对的，你之前不是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好，我们今天介绍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核果子之心》，是由幸福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他同时现在也是三日月茶空间，就是一间可以喝茶又可以吃到果子的店。那么是创办人杨玉明老师，那我们先请老师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杨玉明。
是，然后刚才跟老师聊到了，就是一些日本的核果子，应该说茶道这个完整的文化啦。那其实就很好奇啊，因为我看到老师的一些网络上一些其他的专访，老师原本是做设计的，对不对？
是，我原本在日本是学室内设计。
老师之前有碰过烹饪或是烘焙吗？
我完全没有，我到现在我还是不会烘焙这一块，烘焙跟烹饪这一块。
对。那老师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开始学核果子啊？
我当初学核果子的起点，应该就要从我开这家店开始。我是先开始有开店的想法，然后才开始去学核果子。那我一开始呢，因为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我总共我在日本住了5年，
是
那经过了他们5年的春夏秋冬，那其实可能从小家里是在山里面的关系，所以我对一些什么植物啦、动物还有季节的变化就很敏锐，然后也很喜欢，然后会去观察。所以我在住在日本的时候，我发现日本的气候跟我们台湾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都觉得非常的有趣，然后我一直在观察那边的变化。那后来我回到台湾之后，我就很想要把我所学的东西跟在日本有买到很多很好的茶具，
是
煮茶的一些道具，然后想要把这些道具拿来煮茶泡茶，给客人喝，然后一个很日式的空间。那这时候我就会发现说，你像现在的手机时代，我们要把茶拍得好喝很难，那反倒是他茶旁边的这个茶点，你要拍的可能它会变成是一个你这家店的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对，然后我有这种理念之后，我就开始去吃很多的各式各样的甜点，从法式的什么美式的娘惹糕到日式的核果子，我都去试吃了之后，我才在京都遇到核果子。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吃的那个核果子还不是很好吃，非常就是很腻很甜的核果子。但是因为核果子刚刚提到，核果子它因为没有油的这个特色，它搭配茶就非常的适合。所以我才决定说，那我要选择核果子来当成我们茶店。
是，老师，所以就是为了您家的，为了您的这个整个茶，然后去学了怎么做茶点。
是的，
是老师当时啊，您是有去专门的学校吗？还是去找了就是另外的师傅学的？
这个说来有趣，因为我那时候想要学核果子的时候，我其实已经 开始职业生在台湾室内设计职业已经20年了。
嗯嗯。
所以说我也工作也很忙，也不太可能说把这些工作都丢下，然后去日本再去念个2-3年的书，念个甜点，
是
也没有办法。所以呢，因为我以前在日本待过5年的关系，所以有很多日本的朋友。
嗯。
那我们一年的冬天都会约好一起去滑雪，
嗯，
一起去旅行。那有一年我决定要学和果子，做和果子之后，我就在日本那一年滑雪，我就问他们说，哎，你们有没有人家里是做和果子的？
嗯，
我想或者说有朋友，你有认识朋友做和果子，我想学。
嗯。
然后其中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就是和果子的第三代。
嗯嗯。
然后我就请他教我。
嗯。
然后他一开始呢就教我一些和果子的基础，比方说豆沙。因为和果子它其实最基本的就是红茶跟白茶，
嗯，
你这两个第一个你要先煮得好，那你再来讲你后面要做了什么造型，
嗯，
如果这个基础做不好的话，后面怎么做都没有用，所以说他说叫我把红豆沙跟白豆沙先煮好，
嗯，
所以我其实第一堂课就是学红豆沙跟白豆沙，
嗯，
那引我入门的这一位朋友呢，他就问我说，那你到底还想要学什么？我就告诉他说，我想要学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这一类的。
嗯，
然后对我就去找他，他就教我怎么做。
嗯，
这一类的怎么做？他把概念教给我，就好像我告诉你怎么画图，素描怎么画，色彩画怎么画，
嗯，
油画怎么画。那方法跟工具给你，那你要画什么故事？
嗯，
他就没有办法教我了。
哦，
对，那这个就是你个人要再去学习日本的文化的涵养这一块。
嗯嗯，
因为你做了和果子要有日式的风格，就是必须要了解日本的文化，
嗯，
表现出这样子的风格。
嗯，老师，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是讲和果子的日剧，反正它里面就是有讲到说，就是好像这种传统文化都会有一点就是不愿意教给外人的感觉，但是那位朋友他也是第三代，他是就是怎么会愿意教给你啊？还是基础是没关系的？
因为其实我那位朋友他就是有察觉到，其实这也是和果子的，
嗯，
怎么讲，悲歌。因为在和果子呢，其实他是在日本来讲，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产业，
嗯，
有像我们这种老店啊，因为我们做的这样子的生熟和果子，在日本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
嗯哼哼。
那这种和果子店，就好像刚主持人讲的那个连续里面的有很多的桥段都非常有趣。
嗯，
他们的和果子这样子的店呢，通常都是只传自己家人。
嗯嗯嗯，
不会传给外面的人。
是，
所以说当你传给下一代，那下一代可能他的美学没有上一代好，或者是说他比较没有兴趣，
嗯，
可能他就会慢慢的没落掉。
嗯哼哼。
再加上现在的那个和果子，我们在日本看到的，比方说你在机场买的伴手礼，
嗯，
或者说你在商店街买的和果子，很多都是机械化
工厂做的。
对对对，工厂机械生产的。那这样子的和果子相对的比较在价钱啊，或者是各方面它的竞争优势比较强。
嗯，
所以说传统的和果子就会慢慢的没落掉了。
嗯，
但是还有什么样的人会吃到这样子？像我们这种比较传统的和果子，
嗯，
就是比方说日本的和服店，
嗯，
他们要办的一个发表会，
嗯，
或者是说茶道老师他要办一个成果展，
嗯，
或者是插花老师他要办一个插花展，是的，那个活动，传统的活动，他们就会使用像我们这样子的和果子，就是特别为了这个这一次的会场所制造的设计的和果子。
嗯嗯嗯嗯。
那也是像我们这种和果子店在日本还可以生存下来的原因。
嗯嗯。
对，
就是还是有一些传统的，哎，好像都是传统的行业之间会有一些连接的感觉。
对，在日本是这样子，而且是非常保守，就是一般没有接触到传统的，
嗯，
即便是日本人，他们也不会了解到和果子或是茶道这一块。
嗯嗯嗯。
那一般你在网络上看到，有很多和果子的制作啊、影片啊什么，
嗯，
其实那个跟网络上的拍影片、拍照片
是
赚取流量的制作是跟我们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嗯，就是比较追求传统的感觉吗？
对，应该是讲说和果子呢，它本身的功能是在茶道里面被使用。
哦，就是配茶的。
配茶，那既然要配茶，是不是有口感、造型， 除了造型之外还要好吃，味道还不能压过茶。
嗯，
他的要求的非常的多，不就你
是
你肉眼看到的外观的美丽而已。
嗯哼，
就是应该怎么讲，
嗯，
德国食呢是一种食物，它不是一种摆设或是一种用眼睛看的东西。
嗯，
所以说好不好吃，能不能搭配抹茶，对我来说的要求是第一最重要的。
嗯，
那它外观如何要怎么表现那个是其次。
嗯哼哼，
所以说我们的或者的特色就好像这本书我分享的里面有很多的配方，
哦，
里面的食谱
是，
那也是都是因应制作方法，也是都要因应好吃，
嗯哼，
可以吃，可以变成商品为主，而不是说它只是拿来制作拍影片的功能。
嗯，
这个差很多，那个困难度是非常多的。
嗯哼，
对。
那老师觉得制作核果子的过程啊，就什么步骤是比较重要的？
其实核果子的种类它非常多，
嗯，
但是你如果说有去过，那每一种核果子它其实制作方法它的过程都不太一样。
是是是。
那如果说你有去过日本吃过核果子，
嗯，
你可能会发现为什么都是红豆馅。
嗯哼
哼，很甜的红豆，
确实，
对不对？要不然就是白豆沙，
是是是，
最多就是白豆沙。那可能多，可能就上面给你撒一点黄豆粉，
嗯，
之类的。
嗯，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红豆，
嗯，
跟白豆沙，这两种口味，这两种食材，
嗯，
就是核果子的基础。
嗯，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一开始学核果子，就是先学这两个豆沙，把它煮好。
嗯哼哼，
对。那这两个基础呢？比方说红豆好了，你红豆沙煮得好，红豆馅煮得好，
嗯，
不管你是包成大福，
嗯，
或是包成链切，或是把它加水做成羊羹，
嗯，
它都会非常好吃。就是它延伸出去的各种核果子的做法，不同的做法，它会变不同的东西，
嗯，
它就会非常好吃。可是你今天基础没有做好，你延伸出去，你做花俏，
嗯，
它就是没有核果子的本身该搭配抹茶的身份，就是你自己的身份就没有顾好，
嗯，
所以他就不会是一个很棒的核果子。
嗯嗯，
对，
所以真的基础啦，就是里面的这个豆沙馅的概念。
对对对，
是。老师这样子一天要做多少颗啊？我真的蛮好奇的，你有算过吗？
因为台湾的关系，因为生活在台湾的关系，所以会有台湾的节日啊，我们会有大小月。
哼哼哼，
那平常时就是眼睛睁开就至少100颗。
哇，还很多的。
所以说有开店人，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想要自己以核果子为来创业的话，
是，
那你要记得一个逻辑，就是制作核果子呢它其实没有捷径，
嗯，
你要把核果子做好它没有捷径，它唯一的方法就是用你的时数来累积你的进步。
嗯，
你比方说你做一颗核果子，你做一颗跟做10颗，
嗯，
你做出来的东西一定不一样，一样的东西可是你做出来的成果一定不一样，你做一颗跟100颗，
嗯，
又不一样。你100颗又跳到1000颗，那你又是另一个境界。
是，
所以说像我们这种店，眼睛一睁开就是至少100颗。
嗯，
我说是什么过年或是中秋节，就是眼睛睁开就是500颗、600颗起跳。
嗯嗯嗯。
但在这个过程中，在我制作核果子的过程中，就会有常常会有那种突然间那个脑袋打开，
嗯，
脑洞被打开，突然
很多灵感。
对，什么感觉？哎，本来是这样子做的，可是我这样子做，
嗯，
我另外一个方法做，它会更快、更漂亮。
嗯，
因为核果子呢，它其实就像我刚刚提到，它就是一个食物。
是。
那你要对你要它好吃的话，跟为什么跟网络上拍影片不一样？
嗯，
速度就是决定它好不好吃的一个关键之一。
嗯嗯嗯。
所以说，你拍影片、拍照片，你可能可以慢慢捏、慢慢拍。画面美就好了，可是我们要给客人吃的话，
嗯，
就不是只有画面美，你要好，
嗯，
吃要好吃。所以说一样的造型可能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现，
嗯，
那可能你拍影片可能用2个小时把这个核果子做好，可是在我来讲是1分钟2分钟就要完成的事情。
嗯哼哼，
你才能维持那个豆沙该有的滑顺的口感。
是，
这点非常非常重。
嗯嗯嗯，所以说啊，这个其中核果子之心呢，我觉得应该还包含了很多可能你对于文化的理解，还有加上老师说了很多，就是你对于技术啊，然后对于这一颗小小的点心，它上面所有的用心都是要去讲究。
对，这本书其实就是在讲 我制作核果子的理念，跟我十年来制作核果子，每天制作上百颗核果子的一些心得，总会在一起。
是是，
对，
好的。那刚好呢，就是想要请老师介绍一下，就是您的这个目前开的这间店铺是三日月茶空间。那除了这个可以外带、可以订购礼盒之外，就还是可以内用的吗？
对，因为我们就是少数和果子店可以内用的地方。
是，
因为其实做一间和果子的工作室比较简单，但是你要把它变成店可以内用，这个难度真的大大提升。我当初开真的是好后悔，我没有想到开店的那个这么难。可是已经开下去了，就没办法，我想说就把它做好。
是，
那我们店呢，除了说我们年节就是每个月每一个台湾的每一个年节，我们都会制作不同的和果子礼盒，让客人赠送他的好朋友。那我们呢还可以内用。还会随着特别的节日，比方说像棒球，就做一颗棒球。
是。
比方说不同的节日，我们就突然间出现一颗。那这些比较特别的和果子呢，我们都会发布在我们的FB 的粉专或者是 IG 上面。
是。
那我们说内用。我们的二楼还有茶道教室，李谦家的茶道教室。
是，
那李谦家的茶道老师呢，就是一位跟我一起合作这家店的一位日籍的茶道老师。金爪先生，他也是我的茶道师，就是我跟他学日本的茶道有很多年了。
是，
对，
所以说如果去这边内用的话，我会需要很有礼貌吗？或是我需要很优雅吗？
应该是说，如果说你要来这边体验茶道，那当然你一茶室就有茶室该有的礼仪啊，该做什么东西，因为你要体验茶道嘛，那就是要体验这些该有规则。那如果说你只是来这边内用品尝和果子搭配一碗抹茶的话，就不需要这么注重礼仪
哦，可以放松一点。
对，但是我们的空间本身就会稍微比较安静一点，比较日式，然后我们的座位有榻榻米的座位，就是你要拖鞋上去的，那也有可能有的人榻榻米坐不习惯，
是，
我们有一般的座位，
是，
然后可以再来慢慢喝茶，慢慢吃甜点，
是，
然后除了说日本的抹茶，我们是在桌边现场帮客人泡，在客人旁边现场刷给客人，有茶道老师有空的话，他就会下来帮大家刷，我们也有台湾茶，你可以一泡一泡慢慢泡，我们会滴热水过来帮你加，这样。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这个地方，然后地址是大安区通化街171巷30号。那大家也可以去 FB 找这个三月茶空间。那三日月呢，三是数字的三，然后日月就是太阳跟月亮的日月哦。好，然后除了 FB 之外也有 IG， 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些非常漂亮的照片。那不过最后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这本书哦，叫做《和果子之心》，是由幸福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就是邀请到了杨玉明老师，就是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和果子相关的文化。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平台，我是蓝天。那我们节目最后呢，就跟老师一起跟我们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
拜，
谢谢。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
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桌上怎么有这些书？
今天经过你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说买这些书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了。
这些书都是旧版的耶，而且他这样推销，老师有说这是访问交易，可以在7天内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好，我会把握7天的时间，赶紧来退货解约。访问交易要小心，把握7天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机构。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